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我是姚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我们谦木乐又在合体，我们这个周末栏目是旧约一百句，之后呢还有新约一百句。首先一定要明谢，这个旧约新约一百部是有一个叫无愧工人的培训机构他们编的一个的新约旧约的历史的课程。旧约一百句也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旧约一百部，而是把它改编，但是我们一定要向他们来明谢，对吗？因为用他们的东西来改编，感谢他们。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学了前面两课，第一课和第二课，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啊，或者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发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发问。好，欢迎你来分享哈你的困难和学习心得。那现在我们就为前面两课做一个小复习吧。那邀请姚谦牧师和木星老师代表听众回答一些问题好不好？那笼统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地带可以分为加利利海、约旦河，还有什么呢？
死海。
死海，对，
答对了。
对，当然牧师当然对了。这个核心地带以西是什么地貌呢？
大致是平原，然后呢就是地中海。
对，西边就是海了哈。那么过了约旦河谷，留意啊，约旦河有一个河谷哈，之后东面有什么地貌啊？
应当是称作河东高地。
对，约旦河东。约旦河的水源来自哪个山呢？
黑梅山。
那个方向是怎么流动啊？
从北到南。
对，
很好。
至南。
在耶稣的时代，哪个地方就是成为外邦人之地，常常被藐视？
加利利。
对，就是常常被藐视啊！耶稣出生在那里。所谓两河流域是什么意思呢？
两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也叫新约沃土，是古代重要文明的发源地。
对对对，哪个地方是很多人都曾经逃难的地方啊？
埃及啦。
对呀，很多人去过啊。为何以色列的位置使它在军事上具有一个战略的意义呢？
它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在欧亚洲之间，
而且它夹在两边的强国中间，
对
吧？
对
对，
如果一个强国要去打另一个强国，必须绕过以色列。
对对对，或者他也会担心，哇，如果另外一个强国霸占了以色列，就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对吧？
对。
所以一边南边西南方有埃及，它的东边呢又有亚述和巴比伦，所以以色列呢就常常给人虎视眈眈。好，很快做了这个复习，我们也来复习一到十一句啊，就一言一句好不好哈？我来第一。第一句，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第二句，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第三句，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
第四句，死海，以色列南部，所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第五句，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南。
第六句，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
第七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八句，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
第十句，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
第十一句，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非常谢谢两位。好，那我们继续开步，走向旧约一百句的十二到十六句。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第十一到十六句，先来介绍给听众朋友哈。十二句，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
十三句，创造原美好。
十四句，堕落人做主。
十五，洪水，洪水张公义，洪约显怜悯。
第十六句，列国翻散至巴别。
嗯，就是有这五句，我们慢慢来，一句一句的学哈。首先呢，来一个简介，看创世纪，我们知道，在神呼召亚伯拉罕成为神的选民的一个始祖之前哈，世界经历了四件大事，记载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包括创造天地。人堕落犯罪，还有神以洪水淹没世界，还有第四就是神变乱人的口音，人分散成列国。刚才四件大事讲的就是这四件大事，而且这四件大事呢都发生在两条河的流域，刚才讲了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听众朋友，学习旧约的历史一定要记住这两条河哈，我再讲一遍，是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有一个背景的资料，就是有关伊甸园洪水还有巴别塔，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背景哈。那就请牧师你介绍一下伊甸园好吗？
好，伊甸园的这个背景呢，我们先谈谈啦。根据
苏美尔文，
苏美尔文啊 ，Sumerian 啊，伊甸呢是草原或者说野地的意思。而闪族啊，闪族是以色列的祖先嘛。闪族语的伊甸表示富庶。丰富的意思，或者说喜悦的意思。那么学者无法按照圣经上所记载的条件定出伊甸园的确定的位置。有人就说，哎，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在大洪水前存在的地区。洪水之后呢，地形呢必然呢都会有所改变。不过尽管准确的位置无法断定。但从圣经所提供的善说呢，学者还是能大概推断出它的位置。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呢第十到十四节就记载跟伊甸园有关的四条河流和三个地区的名字。
哇，很重要哈。
这个四条河流呢是比逊河、基逊、西底节、伯拉河，三个地区是哈菲拉、古什、亚述。那么经过圣经学者跟考古学家多年的考究呢，其中只有西底界河呢波拉河的地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他的两条河流跟三个地区呢究竟具体在那里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尤其是在那个创世的那个情况或者亚伯拉罕那个情况
这么远古的年代。聚焦看看这两条河呢，如果你翻开新标点和河本的或者说河修本的圣经呢，你就会发现西底界河呢已经被翻译为底格里斯河啊，伯拉河呢就被翻译作幼发拉底河。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来推断伊甸园呢应该在两河流域，可是两河流的流域这么辽阔呢，到底伊甸园在哪里呢？那么学者比较公认的说法有两个。一个就是上游说啦，那就是表示伊甸园在两河流域的源头位置。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北部。另一个说法呢叫下游说，认为伊甸园在波斯湾的北端，底格里斯河呢和幼发拉底河呢入海处。
哇，谢谢牧师啊，这么复杂的东西你都能用普通话讲了，
哎，你给我好考验
就是上游说和下游说，简单来说，总之伊甸园呢应该学者推断大概都是在两河流域中间，哪怕是上游或者下游。那么有关洪水和巴别塔的相关的地理位置就请木星老师来讲讲好吗？
对，有关洪水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八章四节，那里说洪水退去后，挪亚方舟最终停在了亚拉腊山上。这个亚拉腊山在哪里呢？也是众说纷纭，但一般都认为亚拉腊山大概位于现在的土耳其的东部，靠近亚美尼亚边界。但圣经中的亚拉腊山可能指的是更大的乌拉尔图地区，
就是附近带的地区，
对，而不是今天特定的某个山峰。尽管许多探险家尝试寻找挪亚方舟的遗迹，但目前呢没有明确的证据。如果真是在那里，那么也就是在靠近两河流域的地方，
就是大概也是两河流域的北部哈。那么巴别塔呢？
巴别塔呢，根据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到九节的描述，人类在四拿地，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造了一座城，还有一座塔顶通天的塔，因为语言呢被上帝变乱而停工。这个城呢就是不是那个塔了，就称为巴别。巴别呢原文就是与希伯来语的变乱，他们是一个同源词的。一般相信这个巴别城的塔位于巴比伦，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境内。
一般相信示拿地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地。其实很有趣哦，木星老师，一般我们都称为巴别塔，巴别塔。其实圣经本来讲的是巴别城，那个城叫巴别，然后那里有一座塔，正确应该说是巴别城的那个塔。那谢谢。
就是、巴别城中有个塔，
对对，
巴别塔。
啊，对对对，说得好。那上述我们就交代了，其实，刚才说那些大事哈，都是在两河流域或者附近地带。那现在呢，我们就看，13、14、15、16，就是四件大事啊。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第十三句。创造原美好，那为何知道世界是神所造呢？当然是首先相信圣经了哈。圣经告诉我们的，有经文就请木星老师介绍一下经文好吗？
对，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也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谢谢。那就告诉我们，首先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另外，其实逻辑推断哈，也可以推断。我们很多人都会做这个比喻，例如你看见你的手表哈，那么精密哈，你也不会相信是它碰撞而成，或者是随机成为这样的。那我们看我们的人体啊，哇，那个构造非常奇妙。还有看这个。这个世界哈，真的是被神在保育在维持。例如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呢，如果太近我们马上会热死，如果太远了离开
冷死
就会冷死，对吧？
对。
但是刚巧就这么多年哈，自从造天地以来一直在保持那个距离，让我们可以有四季，可以呢温度适合人生存，这些都是证明真的有一个创造主哈。那神是怎样看这个世界呢，牧师？
神呢看一切所造的，看啊都非常好，
这是何修本就把它翻出来，翻出那个语气，对吧？翻出那个看啊，在原本的和合本是没有翻出这个看啊，所以神是很欣赏自己所造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反思一下，两位有没有深刻体会大自然的美丽啊？
如果有机会去远游旅行呢，就很喜欢看这么美丽的神的创造。
对，我4月底就出游了，我要去看一看。
那你去旅行吧。
但我觉得万物是神所造，非常好。如何帮助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定位自己的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哈，所以这样让你对自己和别人的看法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什么影响？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嘛？就是说，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要。自我要有这种价值感，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我想这是非常底线的一个要求。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平等，也是都宝贵的，非常好。那么对大自然的保育，它也是神所造的，要我们管理地球。哎呦，这点我就非常难过，都不敢说话，我自问不够环保。牧师，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尽量都学多环保。这个是应当的，越来越我们看这个地球现在这么热，哇，我们就知道啊，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都要去遵从这位全能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白盛开，你赐生命也延命令万物。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哈利路亚，万国。
那现在就可以看第十四句哈，刚才看了创造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接着来呢，第十四句就让我们有点忧伤，就是堕落 人做主。那堕落的经过是怎么样？当然要看经文了，就请木心老师替我们读读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和修本，还有创世纪的三章一节四到六节，就谈到原本神怎么吩咐，还有蛇怎么扭曲神的吩咐。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是和修本的。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
必定死哈，但是在蛇的眼中变成怎么样了？在蛇的口中。
对，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第一节还有四到六节，同样也是和修本。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嗯，这里我们明显的看到堕落的本质呢，首先就是质疑和扭曲神的话。夏娃被引导去质疑神的话的权威，明明神说必定死哈，我翻过原文也真是这样说的，但是蛇就转为真的会死吗？
岂是真说吗？
对，哇，牧师哈哈演得很活泼，就是真的去怀疑神，然后又把那个必定死改为你们不一定死，起初只是怀疑一下，后来干脆说你们不一定死，就是扭曲啊质疑神的话。然后呢，第二步好像更狠了，就是引导夏娃去质疑神的善意，除了质疑神的权威，也质疑神背后是有一些不好的动机哈。我觉得人都是，当你觉得另外一个人的动机不良，很多东西就不能再相信他了，对吧？
对，
所以他说，神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这果子不可以吃。但蛇的说，神说不可吃园中所有任何树上的果子，意思呢就说的神好像很霸道，对吧？任何都不可以吃，其实不是。又说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个就人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他就引导夏娃去怀疑神不让他吃果子，可能是存有私心，怕他吃了之后太有智慧，好像神不想人那么有智慧。哇，把神那种善良的动机改为非常恶劣的动机，所以后来夏娃就想自己做神做主，对吧？
夏娃呢，最后呢，去分辨上了树上的果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哇，那就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了，而且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神一般的智慧。那么人就是人呢，想有智慧去越过神，自行分辨是非，就是想自己做主的表现呢，这个都是我们人的通病。
所以能不能说，其实人的罪的本源就是想高于神或者与神平等，想自己做主呢？能不能这样说，这是罪的一个本质啊。那我们看到然后堕落之后有什么结果？木心老师，
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地也受到了咒诅，还有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说男人终身劳苦才得饱，就是说劳动不再只是享受。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那里也让我们看到女人生产的时候
非常的
痛苦。
还有一个就是堕落的结果是带来死亡，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为此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包括肉身的死亡还有与神隔绝的状态。罪从亚当进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要死。
虽然当中有很多神学讨论，但最基本的意思呢，木星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留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第十四句堕落人做主，那么对于罪的本质哈，就是想自己做主，想像神一样，自己会否有这个倾向呢？留给你的反思题。之后我们是第十五句，就是洪水彰公义，洪约显怜悯。
那么神让洪水呢毁灭世界的经过呢就很清楚记录在创世纪六到九章了。
你做个简单的概要好吗，牧师？
那个呢，就是说当个那个年代呢，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与神同行的，
嗯，
但是很可惜呢，地上满了强暴，所以神就要求呢，挪亚呢就你按我吩咐
做一个方舟，
做一个方舟，你一家进方舟，还有把当时的动物呢，也一公一母等等呢带进方舟。
哇，这个工作很繁琐，一公一母带进方舟，所有动物啊。
嗯，但是挪亚都很顺服哦，他就这样做了。洪水往后呢，也有这个彩虹哦，这个红约也显出神的怜悯。当挪亚出来的时候呢，挪亚就
献祭啦，做了
献祭嘛，
献祭表示感谢神呢。
对，那么耶和华闻了清香
的
气味呢，他就说：“看啊，我与你们立约，而且跟所有的活物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所灭啊！”这个重要了啊！神说：“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
嗯，
啊，这个在新约呢，《路加福音》十七章呢。耶稣也有同样的说法，我26、27节何羞本，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那时呢，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嗯，
新约呢都按照这个立约的记号呢，希伯来书11章7节何羞本呢也记载挪亚这个事情了。
嗯，
因着信挪亚既蒙神所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这个呢，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不单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使徒彼得呢，彼得后书2章5节何羞本呢，也这样记载这件重要的事情。既然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界，只保护了报公义信息的挪亚一家八口。
特别触动我是挪亚根据彼得后书，他是曾经报公义信息哈，最旧的和合本呢就是说他传义道，对那世代的人呢他是曾经发出警告的，但是当然那些人没听了。那其实洪水事件也反映了神还有挪亚还有世人的一些东西，对吧，木星老师？
洪水事件呢反映了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慈爱是并存的，
嗯，
既惩罚了罪恶满盈的世人，也保护了行义的挪亚。我们看到挪亚的顺服坚持，还有怜悯世人报公义的信息，就是还有向神献祭感恩。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世人的顽梗，就是世人没有听从挪亚的劝告。
嗯，是了，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你觉得自己和挪亚有没有相似之处呢？是否真的像神这样忠心啊？当神要你做一件看起来是很荒诞的事，居然做一个那么大的方舟，会不会当神呼召你做一些表面看很荒谬的事情，我们也会跟着去做呢？哇，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学的最后一句了哈，就是第16句，列国分散至巴别。那么经过是怎么样呢？我来说说啊，我会给大家念的经文包括何羞本的创世纪11章1节2节4节还有7到9节。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是1到2节。第4节，他们说，是指那些人啊，来，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大的口气啊。然后第7节，来，我们下去，这是神说哈，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把人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哎，在这里如果比对那个使徒行传2章，就很有趣啊，这是圣经神学哈。
对，这个新约使徒行传2章呢，那里记载五旬节到了，哇，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妇人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 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讲说神的大作为呢？
这里如果我们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哈、啊、去看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把巴别事件和使徒行传二章所说的五旬节刚才说那个事件对比一下。那么在巴别事件当中呢，我看到那些人是传扬自己的，因为他们说为自己立名，对吧、
嗯、
哇好厉害。
但是五旬节事件呢就说他们是传扬神。
对，还有巴别事件，木心老师，他们的语言是变乱不能沟通，但在五旬节事件是怎么样呢？
对，我们看到五旬节事件呢，他们的语言又互为相通、
嗯、对，还有在巴别事件呢，
哇那个呢神使人分散。
嗯，在五旬节事件呢，
五旬节事件呢就是神使人合一。
所以巴别事件的标志，人认为罪也带来人与人的阻隔哈，但后来经过耶稣带我们赎罪之后哈，圣灵降临，神就使语言再次相通，人与人再次合一，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
旧约一百句第十二到十六句，第十二句，
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
第十三句，
创造原美好。
第十四句，
堕落人作主。
第十五句，
洪水彰公义，洪约显怜悯。
第十六句，
列国分散自巴别。
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鼓励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那我们再把一到十六句我们重复一遍好不好？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第二句，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第三句，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
第四句，死海以色列南部所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第五句，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南。
第六句，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
第七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八句，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
第十句，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
第十一句，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第十二句，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
第十三句，创造原美好。
第十四句，堕落人作主。
第十五句，洪水彰公义，洪约显怜悯。
第十六句，列国分散自巴别。今天留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巴别事件当中，人妄想如神一样要传扬自己的名，那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方面你也很想传扬自己的名呢？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去对应这个事实呢？那还是鼓励你到真道分解的网页去下载每课的笔记，或者是我也会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的留言板。那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我们一起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
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